177页啊，第一行，若中品戒啊，如果持的戒是中品，如果中品戒极的话呢，报在欲，刚刚我也写过了啊，那么他的果报是在欲界天。这一种的人如果在圣极里面啊，持的是小圣的圣极，那么就是以欲界天人的身份听闻的是藏教的法，所以于藏教时见佛闻法。其余如果持的圣极啊是中以及上的话呢，如上说，换句话说，如果持的圣极是中，那么听闻的是通教大圣以及别教方便，也就是地前啊，听闻的是这些法。如果是持的是圣极是上的话呢，那么就是听闻的就是华严法华等等，或者是所有的诸教里面的原教的部分啊，他就比较啊想要听的是这个。再看第三行，若上品戒极啊，如果戒极的部分持的是上品戒的话呢，他是加修禅定，他的果报是在色界无色界。那么虽然得到的果报是色界无色界，可是他圣极的部分如果持的是小圣的圣极，就会以色界无色界天的身份啊，听闻的是三藏教的教法啊，在三藏中见佛闻法啊。其余持的是中圣的圣极上圣的圣极，如上说。第二句，戒还圣极，三品戒皆还，就是不去吃啊，都是懈怠。那么果报在哪里呢？在三途。但是呢，他又圣极啊，所以能够听经闻法。如果持的是小圣的圣极，就会以三途身与三藏教中见佛闻法，于如上说，就是中持中圣的圣极以及大上圣的圣极啊，如同前面所说啊，听的内容就不一样。第三句，戒极圣还，说有戒，因为戒极嘛，有戒，所以他得到的身啊，果报啊是人天身，但是呢，他圣还，所以无圣。佛虽然在出世在说法，但是呢因为圣缓的关系啊，不见佛不闻法啊。在大智度论所讲的舍卫国啊，其中有三亿家都不能够见佛闻法，以及诸不见闻者啊，其他地方啊不能够见佛闻法的啊，或者在三界里面乐着诸天啊享乐啊等等，都听不到法。那么关于三义家呢，是大智度论所说的啊。那么在印度这个义哈，并不是像我们的这个义哈。我们的意是这个十个千万，对不对啊？一万个万才叫做亿。印度好像不是这样子，有好像十万就叫做亿的，所以到底是哪一个亿啊？但是呢一定是跟我们所谓的亿啊，这个数字啊是不太一样的啊。好，第四，戒圣俱缓啊，那么既不持戒也不想要听经闻法，那么这种的人啊，受这个三途报，就下三恶道去了啊，又不能见佛又不能闻法，那么要想出离的话呢，是恐怕是很困难了啊，没有期限。好，那么这四种。再看下面，华严疏钞言啊，一
啊，华严疏钞啊，华严疏钞是在随疏演义钞卷56啊，所以华严宗的祖师啊，清凉大师啊，他也是分这四句啊。一，圣缓戒疾者，因为戒疾嘛，所以世戒严峻。换句话说，在四相上啊，持戒啊是很严，但是呢，因为圣缓啊，所以在这个实地的在修行方面啊，三种观心啊是不开啊。三种观心它没有说明哪三种，我想应该是华严的这个三种法界观啊，我想应该是这三种啊，真空观、理事无碍观跟周遍含容观啊，应该是这个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华严宗的修观啊，就是修这个三种啊。以德戒故，它原文是以极戒故啊，原文啊是一个极字，这个德字是个极字，以极戒故人天受生，因为他持戒，所以在人天受生。或随禅犯事，那么这个犯事啊，那么我们课本这里，我个人认为是第二种。这个犯事啊，指的是色戒啊，是禅。犯这个字啊，有清净的意思啊，清净指的是就是欲界的淫欲啊，已经离了啊，有了这个禅定功夫啊，就可以升到这个梵世啊，所以能够持戒啊，是人天受生，或者呢上品的话呢，就可以随禅升到梵世。但是呢，因为它缓圣啊缓的关系啊，圣缓的关系，所以怎么样呢？单免定乐啊，就是在沉溺在这个禅定之乐啊，未着在禅定之乐，因为他对于这个圣啊是懈慢的啊。是虽有佛说法度人，于此类啊无益，听不到，他还不想听。色得执欲，不能开解。换句话说，他听了也没用，他自己也不去去就是深入的去理解，或者是拿来这个当作修行的依据都没有啊，不能够开解。第二种人呢是甚极戒缓，那么这种的人呢是德薄苟众，烦恼所使啊，因为戒缓的关系啊，四诸四戒皆破，就是在四相上啊，对于这个戒啊，都是这个毁患的啊，去犯戒的啊。理观圣极，对于啊教理。对于观行这一种的圣啊，他是很热衷的啊，能够信解诸法，可是呢他戒缓，所以呢命中啊是堕在恶道当中啊。那么在于诸圣中啊，大小圣啊，或者大中小圣啊，谁和圣强啊，这个字啊应该是强，原文是个强。强者先谦，若一圣强，也是一个强字啊，原文也是个强字。即闻华严等啊，如果他对一圣的这个教法啊，如果这一种的这个力量很强的话呢， 就能够听闻华严等等啊。第三呢是圣戒具集啊，那么具持众戒，理事无瑕，瑕就是过失啊，缺点啊，都没有过失，也没有缺点啊，对于理啊，对于事都没有过失。于诸妙法，诸妙圣啊，它原文是个圣字。于诸妙圣观念相续，换句话说，他除了听经闻法，而且自己还修观啊，而且思维啊，基于今生啊，便应得到。若未得到，此业最强啊，必生善处。所以这些祖师们都鼓励我们要听经闻法，而且呢，能够这个也不要犯戒啊，一生啊，应该就可以这个解决问题啊，即使不能解决，也可以生到善处，要有这样的这个想信心啊。若一圣极，基于人天生闻华严啊等等的这些这个圆顿的这些教法啊。第四呢，圣汉戒啊俱还，于是乎就失去了人天的果报啊，无得到之期啊，就以后啊就一直在这个三恶道里面打转。辗转沉沦，不可度脱啊。那么到这里为止呢，是随书演义抄的这个内容。是则圣戒，七德偏向乎啊？这个意思啊，就是最好是能够两种啊，通通要集。色有偏执者，如果假如要偏的话，您偏于圣也，就是宁可啊偏向于圣。如果只能偏在一边呢，啊，还是希望能够采取啊，啊要听经闻法，就是跟那个涅槃经的讲法，啊，于戒还者不名为还，啊，于圣还者是名为还，啊，听经闻法还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宁啊就是宁可。宁可偏于这个圣。好，再看下面集注。集注的文字啊，它是解释这个释教仪的仪文啊。那么前面在166页的这个仪文里面有这个如云啊笼月啊，166页啊，第六行啊，就天龙八部一时为老，如云笼月啊。现在呢，解释这个如云笼月，笼是笼罩啊，这是比喻啊。说月比喻什么呢？是教主啊。这个教主呢，是具足智德和断德这两种德啊。初一至十五啊，谓之白月，智光见真。故辟智德，十六至三十日谓之黑月，邪光渐减，故辟断德。那么这个印度啊，他们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从开始到这个结尾啊，跟我们啊是不太一样。我们是初一的时候月亮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啊，到了十五的时候是月亮最圆的。所以我们是月中啊，是月亮最圆，十五啊，月亮最圆，这个叫做一个月。可是呢，他们不是，他们的这个月初啊是月亮最圆，他们是这样子的。我看到那个那些工具书啊，啊，他们是根据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的一篇文字啊，知道这个印度的算这个月啊。它是从月圆开始起算的，所以呢，他们是，换句话说，他们是月圆的，应该叫做初一才对，可能是这样。所以月亮呢，越来越暗， 然后到了他们的十五以后，就开始越来越亮，好像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他们呢，这个下半个月啊，叫做白月，他们是这样子，下半个月就是我们的上半月，是他们的下半月，对吧？啊，从月亮最暗的时候，慢慢的越来越亮的时候啊，这个叫做白月。那么亮到了最亮的时候，又变成慢慢暗下去的话呢，这个叫做黑月。他们是前半个月叫做黑月，后半个月叫做白月。印度的历法是这样子的啊，我查了一下资料，据说是这样子的啊，给各位知道一下。那么现在呢，顺着我们的历法啊，是初一到十五是月亮越来越亮，这个叫做白月啊，印度人称越来越亮了，称之为白月啊。那个月光啊越来越暗呢，称之为黑月。那么这个白月跟黑月呢，他们又用到这个法上呢，是这样子的啊，白月是智德，黑月是断德啊。我们的这个词源上面啊也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关于印度的历法啊也有这样的记载啊，说月应日满名为白分啊，称为白月；月亏啊之毁为黑分，称为黑月啊。这个是词源上面的记载，各位记一下。这个大陆版的，我那本是大陆版的啊，1169，这是讲的是印度的历法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如云拢月啊，云啊是玉，就是华严经里面的这些同文众啊，同文众啊就用云来比喻。好，准华严抄，月有四德，和佛三法，明啊是智德啊。这个月有四德，暗是断德，清凉是恩德啊，阴气昼啊，一共四德。根据他说的是智德，不用写啊，课本上有啊。第二个是断德，第三个是恩德，第四个是阴气昼德。其实阴气昼啊，这种德啊也是恩德，这个是四德啊。好，我们看这个课本上讲，准华严抄，就是依据啊《华严经随书演义》抄啊。那么这个是在卷36啊，《随书演义》抄的卷36啊，《大正藏》36，277的下来，在这个地方啊，《随书演义》抄这个地方。好，月有四德和佛的三法啊，明啊，月亮的明啊是智德，月光哈、啊、这个明的部分，光明的部分啊代表的是啊比喻啊，就是智德，佛的智德。暗呢啊慢慢暗下去呢是断的，可是它原文啊这个是个习字啊，各位改一下。月光清凉，这个是恩德啊。应气周，就是适应这个各种的气，周是普及的意思，能够普遍的去适应各种的气，指的是众生，各种众生啊。所以这个也是恩德。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华严随书演义抄啊，随书演义抄所说的月有四德啊，合到佛的这个三法，佛的三法就是智德、断德、恩德，这四个后面的两个都属于恩德。再看下面，经取黑白来譬喻这个智断二德，那么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啊所采取的一种解释啊， 用这个月的黑啊白两种啊来比喻佛的自断二德啊。如大经，月爱三昧啊，光色增长，在它增长的时候呢，譬喻什么呢？十五个这个阶段的智德啊，十五个阶段啊。当然了，半月正好十五天，这个十五天呢，就譬喻十五个阶级啊。这个智德就是摩诃般若啊，般若就是智啊，摩诃般若，十五智德都是摩诃般若。光色损减，譬于什么呢？十五断德，无类解脱，类就是烦恼的别名，使这个烦恼慢慢的得到解脱啊，断除烦恼，得到解脱啊，无类解脱。又言啊，大经啊又说，月性长圆啊，月本身啊是很长的圆的，我们是看到好像一下子变成半月，乃至于渐渐的看不到。其实月本身啊，它的体啊本身是长圆，很长的圆啊。十五增减，因须弥山故有亏盈，因为须弥山的缘故。各位要晓得，印度的这个世界观啊，中央是须弥山，然后是南洲、东洲、北洲、西洲，对不对啊？分布在这个大海当中，对不对啊？但是呢，日和月呢是在须弥山的这个周围啊，这样子的绕。所以呢，在某一个洲你看到的月，当这个月到你的这个洲的这个位置上方的时候，你看出来是圆的。然后呢，慢慢这个月亮又离开的时候呢，看到的就是慢慢的越来越这个变得看不见啊。他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他的世界观呢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到我们到藏教的时候啊，再来说明啊。因为须弥山的缘故，所以我们才看到的月亮啊有亏有盈啊，就是有黑有白啊，有增有减。其实它本身啊，它是没有增减啊，所以不增而增啊，白月见柱，不减而减呢、啊、黑月啊稍无，稍也是逐渐的意思啊，逐渐啊越来越没有啊。法身一耳啊，佛的法身也是如此啊，因为无明的缘故啊。那么这一段文字啊，我想我们看参考资料啊，看参考资料比较清楚啊。看今天的一至二十四啊，先看这个大经啊，月爱三昧啊，在179页的我们课本179页的第七行啊，如大经月爱三昧啊，光色增长等等的这个啊。好，我们看大经的这一段文字，说尔时世尊大悲导师为阿舍世王入月爱三昧，这是佛入这个三昧啊，入三昧以放大光明，其光清凉，往照王身，身创极欲，欲增除灭，王觉疮余，身体清凉。这个阿舍世王啊，他犯了很重的罪啊，那么他得到了这个疮呢，所有的医生所有的药物呢通通都治不好。那么有一位大医啊，就跟他介绍说，佛啊才有办法治你啊。那么大概是忏悔啊，然后呢佛就入这个月爱三昧，入了月爱三昧就放光啊，去照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病啊疮病啊 就能够痊愈啊。
好，下面呢，这是一段王即问言啊，这个阿舍世王啊就问了，何等名为月爱三昧？这位介绍佛去治理治他病的这一位大医啊，叫做吉婆啊，答言说，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婆罗花，就是青莲花啊，优婆罗花是青莲花啊，青莲花开敷鲜明，让这个青莲花啊开放啊，然后开得很灿烂啊。月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善心开敷，是故名为月爱三昧。就是这个月爱三昧，
佛用月爱三昧的光明啊去照众生的时候啊，能够让众生的善心啊开放。
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路之人心生欢喜啊，月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修习涅槃道者心生欢喜啊，是故复名月三昧。这是第二啊。再看第三，譬如月光从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渐渐增长啊，月三昧亦复如是，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乃至具足大波涅槃，是故复名月爱三昧。这个就是智慧渐渐增长啊，这是第三个啊。第四，譬如月光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渐渐损减，月爱三昧亦复如是，光所照处啊，所有烦恼能令渐减，是故复名月爱三昧。好，这是第四。再看第五，譬如盛热之时啊，一切众生常思月光，月光即照，淤热即除啊，月爱三昧亦复如是，能令众生除贪恼热。这是第五。第六，譬如满月众心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药，月三昧亦复如是，诸善中王为甘露味，一切众生之所爱药，是故复名月三昧。所以呢，这个月三昧呢，在这个经文里面讲了六种功能，一共是六种功能啊，这是经文所说。接下来我们看妙玄的绘本。大涅槃云，月三昧从初一日至十五日光色渐渐增长，又从十六日至三十日光色渐渐损减。光色增长辟十五智德摩诃般若，光色渐减辟十五断德无类解脱。那么这个是采取了六种里面的其中的两种。三十心为三智断，十地为十智断，等觉妙觉各为一智断，合十五个智断。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个初一到十五是十五智德，十五个阶级，十六到三十呢是十五个断德啊，分成十五个层次或者是十五个这个阶段来断啊。而智慧的增长也分十五个阶段，这个烦恼的灭除也分十五个阶段。那么合道这十五个阶段呢，智者大师他把它合到原教的菩萨的戒位上，是指的合到原教菩萨的戒位上，分成十五个阶段。智慧的增长啊，摩诃般若的增长也是十五个阶段啊，烦恼的解脱啊，就是无明的这个断除也分十五个阶段啊，这样子来这个说明原教的阶位啊，用这个大般涅槃经的初一十五啊，十六到三十啊，智德和断德来这个配比啊，配比这个原教菩萨的阶位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他说三十心啊是三个
字段。三十心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次叫做三十心，就是地前的三十个位次叫做三十心。那么来配这个十五个里面的前面的三个，十地菩萨配这个十个字段，再加上等觉、妙觉两个阶段，总共加起来就是十五个阶段。所以用这个啊月的月爱三昧里面的两种拿来说明圆教菩萨的阶位。月体譬于法身啊，又大经云啊，大经云呢是在卷九啊，前面的是卷十八，是吧？月爱三昧的部分啊，我这一张参考资料里面的第一段是卷十八，现在引用的大经云啊是卷九啊，在南本的大般涅槃经叫做月欲品啊，说月性常圆，十五增减，应须弥山，故有亏盈，不增而增，白月见柱，不减而减，黑月稍无，稍无就是逐渐的这个没有，
黑月下半个月都叫做黑月，但是呢经过时间这个黑月慢慢慢慢的会黑月会消失掉的。各位把那个十五天呢当作是一个黑月来看，要这样看法，那个十五天都叫做黑月，时间越过得久，那个黑月的消失的这个时间越快，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十五天到期了，这个黑月没有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就代表烦恼的消除。千万不要用那个光明啊去比，光明去比就讲不通。就把那十五天通通当作是黑月。换句话说，我们的一个月，它变成两个单位，一个是白月，一个是黑月。白月从头到尾就代表的是智慧增长到变成妙觉佛，黑月从头到尾就代表的是烦恼消除到没有，这样就讲得通
啊！不要去想到光明上，光明上好像是奇怪了，这个光越来越暗嘛，是不是啊？黑月不是光越来越暗吗？不要这样想，
就把那十五天当通通叫做黑月，十五天是黑月，这个黑月经历这个时间的越久越快这个过去啊，这样去想才想得通的啊。法身一耳啊，十五字段啊，
法身哪有字段，法身是离一切的对待，既无字也无段啊，
既没有这个般若也没有无明，
法身本身是这样子，
可是从没有当中去说有啊，因为什么呢啊？本来啊，真实的来说是没有智没有断，但是因无明故啊，因为有无明故，所以呢，曰如来论智，
就是就真如这个离体来论这个。智的如啊，真实的来讲，真如真实的来讲是不智，就是没有什么智慧不智慧的啊。这个智慧是对无明说的，在离体上既没有智慧也没有无明，可是呢现在因为既然有了无明，无明是假的啊，是可以断除的啊，那么就用相对的方法来讨论来谈论啊，所以呢有无明就有智慧啊，所以他的说到他的真实是没有的，没有智慧的，但是就无明而言有啊。月如 啊，月真如啊，去论这个断德啊，如啊，实在是离这个对待的话呢，是没有这个断可说啊。所以呢，虽无智而智啊，般若渐渐明。无智是从体上讲，而智是从相上相用上讲啊。体本身是离一切对待的，相用呢是可以啊来说这个施舍啊，是有这回事啊。于是乎说般若渐渐明，虽无断啊，无断是从体上讲啊，离觉离对待而讲，而断呢是从相上讲的啊，解脱渐渐离啊。举业为余，是之原教的自断位也啊。举月为喻啊，比喻啊。
那么这个以上所说的十五字段呢，是
圆教的字段位。
所以呢，妙玄他采用这个大经的月爱三昧里面的两种说明来证明圆教的阶位是这么来的。好，我们这个看到哪里呢？看到这个180页了啊。第一行啊，那么这个妙玄的文字都有啊，曰如论智，如实不智；曰如论断，如啊实不断。无智而智，般若渐明；无断而断，解脱渐离也。到这里为止就是妙玄的文。接下来看后面一段，据华严梵行品啊。这个华严两个字是错的，应该是大经。月体欲法身，月光啊欲于欲啊，月光欲十五字段，为三十心为三字段，十地为十字段，等妙二觉为二字段，何有十五字段？何有十五字段是说明圆教菩萨的阶位，这个我们参考资料里面都已经啊都把它写出来了。好，接下去我们看集注。尔时如来，那么这个尔时如来呢，应该是166页的译文，166页啊，1、2、3、4、5、6，第六行的最下面的两个字开始啊。尔时如来现如色那身，说圆满修多罗，故言顿教啊，那是释迦牟尼的疑问。那么现在回到180页集注啊，解释疑问。尔时如来，他说这个如来指的是藏六身。藏六身是什么呢？即净本定身也。这是天台宗发明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净本定身啊。我们看参考资料。好，那么净本定身呢，我用的是佛光的资料啊，为天台宗所立之词啊，这是天台宗所立的专有名词啊，指的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藏六支列因身。那么这四个字啊，净本定身里面的净啊，指的是所观之境，所观的对象。本呢是指的根本，这个藏六身啊是根本。定是什么意思呢？是必定啊。身呢就是指的是藏六三十二相之因身，这个身啊是根本，
这是天台宗说的啊。所有的修行人听经闻法，见到的佛身各个不同，藏教的人见到的佛身或者凡夫之人以及这个声闻缘觉见到的佛身是藏六佛身， 就是有32相80种好，但是通教的人见到的是圣音声啊，这个佛声啊就殊胜，就高大。那么如果是别教之人见到的是报身佛，那更是不可思议。原教的人见到的是法身佛，虽然四教之人见到的佛身各个不同，可是呢通通是以这个藏六身作为根本。那么这跟起心论啊说法是吻合的。起心论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凡夫小圣见佛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这个分别事事。
可是呢地上菩萨用的是什么呢？第八识业识啊，这是第八识啊。那么各位去翻那个起心论述记啊，143页啊。啊，起心论的讲法跟这个天台宗净本定身的讲法是吻合的啊。随着这个听经的大众的程度的不同，见到的佛身啊就不同。好，我们把这一段这个参考资料啊念完啊。为藏通别圆啊，四教行人随着其能观之智不同，因而所观之佛身啊也就有了烈音声、圣音声、报身、法身四种不同啊，就是分藏通别圆这样子来这个区分的。然四教行人所对之佛身皆必为藏六子四家音声，这个音声为彼等所观之境，所观之境啊与根本上啊必为四家藏六烈音声，所以这个佛身就称为净本定身。那么这是天台宗啊祖师们啊所说的。那么根据呢，当然是根据这个主要的根据啊，就是这个辅行啊，辅行也是这么说的啊。好，我们看这个180页的第七行啊，说辅行言，只观见佛相好。这个因为我没有把这段文字啊去抄啊，那么我们加几个字好了。这个六个字啊，只观见佛相好啊，我们加几个字下去啊，因为只观的文啊它的意思啊是这个。好，下面从一一文中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辅行的文了。辅行的文字在这个地方，从这里以下啊是辅行的文字。说只观啊所说的一一文中啊，皆也若见如来什么什么相，若见如来什么什么相啊，因为有四种这个程度不同嘛，所以见到的佛身啊各种这个如来的相也是不同嘛啊，所以他说一一文中皆也若见如来者，其实呢是皆以三藏如来而为净本啊，所观净的根本。与色相上四见不同啊，机和所啊是这个记的作者加下去的，他原文是四见不同，四教之机所见不同，所以他这个机跟所这两个字是加下去，加下去比较容易啊清楚，因为太简略了啊，这个四见不同也哪四种的啊，是四种根基，就是藏通别圆，四种根基的人见到的佛身啊都不同，故名净本定身。这个净本定身指的就是那个藏六佛身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那个藏六佛身。好，再看补三藏啊如来是老比丘相，这个就是净本
定胜。净是所见之净啊，佛光讲是所观之境一样的意思啊。本为因机之本，佛光讲的是根本啊。定乃是一定之身，就是决定的意思。如言指一金刚土台成道，四机各见不同。这个金刚土台啊，出自于大智度论。那么根据大智度论讲啊，就是说最上层的地表啊，最上层是土啊，土的下面是经轮，是经轮啊，经轮的下面呢才是金刚。那么从金刚这个边际啊，生出一个莲花，穿过了经轮，穿过了土，一直变成一个莲花台。那么佛要成道的时候，就是说他要成佛的时候，菩萨要成佛的时候，他就是坐在那个金刚台上，所以叫做金刚土台。那么跟大智度论是这么说的啊，所以这个金刚土台的它的出处啊，应该就是大智度论，根据大智度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